现年23岁的香港女生袁静婷2018年起到日本留学，她今年2月底返回香港，3月8号被警方拘捕，其后控告她煽动罪。据控方案情指，警方网上巡逻期间发现，被告人在2018年9月7号至到2022年5月14号期间，在网络社交平台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上面发表13段具煽动性嘅言论或者照片，其中4篇喺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生效之前发表嘅文字，有意图引起憎恨或者离叛之嫌，包括我系香港人，我主张香港独立，中共未灭，何以为家。被告人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在 Facebook 发表8篇贴文，意图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包括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和有当时字眼的海报和照片，并且在 Instagram 发布一篇贴文，涉及香港独立。案件10月2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主审，被告承认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法官押后到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3号判刑。法官在判刑的时候表示，辩方在轻判请求中力陈被告人犯案的时候年纪尚轻，被拘捕之后和警方合作，他的贴文所吸引到的赞好或者是留言数量不算庞大，影响力有限，而涉案大部分的贴文都是在海外发布。法官表示，其中一则贴文载有日文的文字信息，当中被告人表达了香港独立的主张，所以在香港境内能够阅读日文的居民都能够接触到涉案的具煽动性的信息。辩方表示，被告无意图掩饰身份，行为几乎是自恋，而且涉案贴文早在2018年出现，当时煽动罪已经多年没有被引用，其后才再有检控，强调被告并不是明知故犯。法官表示，即使被告起初不知情，但是他在同类案件开始检控之后仍然没有删除相关贴文，不过法官亦都接纳涉案的贴文原创性不高，流于口号，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或者引起激烈的讨论。法官表示，法庭必须以阻吓性的刑罚为量刑的首要考虑。听取辩方陈词之后，法官不认为有充分的理据判处缓刑，以三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之后，判即时监禁两个月。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告涉及的煽动罪情节不算严重，加上被告年轻、没有犯罪记录等的背景，他认为法官可以考虑非即时监禁的刑罚去处理，例如缓刑或者社会服务令等。
如果刑期短的话，即是说罪行相对没那么严重，法官认为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其他的、非即时监禁的情况处理呢？因为其实一般而言，除了考虑刑期有几严重，案件有几严重，那么结果就是因为刑期短，所以相对法庭觉得没那么严重，这个其中一样的考虑。另外读书等等的情况，他的年纪和初犯是不是应该考虑给机会呢？
萧志文又表示，本案是首宗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域外案例，虽然被告认罪，法庭没有争议域外检控，而部分案情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控方没有用国安条例检控，而是用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不过他认为本案始终是第一宗涉及域外的案例，法庭应该考虑轻判。
有一部分公个情况是首先第一次有呢个情况咁样海外告，因为每一个案件如果第一次带上法庭嘅话，呢、這个情况嘅话咧，其实就系话之前未有噶嘛。咁即系话你唔会预先知道嗰个情况系会俾人会干犯或者会被执法机构去处理，咁嘅时候你 等同係哦，你大家又試水温試下呢個情況係咪會中？嗰、那個情況之下，唔係有一啲相同類型嘅情況已經被定罪嘅，咁所以其實一般而言都應該係我哋俗稱係輕手去處理先咯，第一次應該。
本案被告袁靜婷就讀東京大學，佢今年三月在香港被警方拘捕之後，由佢嘅教授亞古智子披露事件。多年嚟從事有關中國研究嘅亞古智子，今年五月到台灣交流嘅時候表示，袁靜婷翻香港被捕一事喺日本教育界引起好大嘅迴響，唔少老師同埋中國香港留學生都感到憂慮，變得好小心同埋好緊張，佢目前都唔敢踏足中國。肖志文分析，香港国安法涉及的域外法权，例如限制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在其他国家并不犯法。他质疑这次的案例有选择性执法之嫌，因为其他海外人士被当局怀疑触犯某些法例的话，都是以禁止入境处理，暂时未有外籍人士因为海外的言论在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拘捕。
政府的做法其實都不做緊嘅，有啲唔受歡迎嘅，我係唔俾入境。其實佢覺得嚴格上嚟講，佢都覺得揸緊嚟做一樣可以咁樣照做，照拉佢噶。不過佢唔會走去外國拉。嚟到如果你落到嚟香港嘅時候，佢亦都得形象。如果老實講，都係照犯法噶。不過我覺得，既然去到一個地方，呢啲如果係一啲外國人做嘅話，會覺得尷尬嘅話，咁咪佢照翻而家嘅處理方法一樣犯法噶。不過佢唔為咗尷尬，所以唔俾佢入嚟咯。即系而家都有呢个情况，其实呢个唔系担心，呢个系做紧嘅。其实不过唔同人个处理方法唔同啫嘛。而家正正系做紧呢样嘢噶。咁如果呢个人，如果呢今次呢个被告唔系一个香港人嘅话，喺外国嘅话，最多咪唔俾入境。其实同样嘅嘢嚟嘅啫，不过做法唔同。
本案的控罪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的最高罚则，初犯者是罚款港币5000元，即是超过640美元和监禁两年。这一条控罪在港英殖民时代订立，2020年6月30号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时隔数十年之后才首度引用煽动罪拘捕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肖志文表示，香港国安法表明不会有追溯期，不过国安法生效之后，刑事罪行条例当中的煽动罪的检控越来越多，而且法官考虑刑期的时候，加上国安的因素，包括本案的被告，他质疑对被告不公平。移居英国的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令到离散各地的香港人引以为戒，日后回香港探亲之旅都需要多加考虑。不过他认为海外港人更加需要为目前香港的情况发声。
你不知道你就算在香港入境的话会不会顺利出境的。咁第二样嘢就係、是、其实正正係因为呢一种寒蝉效应，香港人呢其实应该係更加为而家香港成个法治啦，成个司法体制啦，或者甚至係而家成个特区政府嘅施政啊、统治啊、国安法啊、未来23条啊，或者甚至区议会选举各方面呢，係发表佢嘅意见或者表达佢嘅意见。因为正正佢哋喺海外呢係冇受到国安法嗰个威胁，或者甚至冇受到呢一个香港相关一啲公安条例威胁，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佢哋自己一啲睇法或者甚至一啲意见。
黄伟国又表示，今次嘅案例可以令到离散港人思考自己嘅定位，到底系移民亦或系难民。
而佢哋都明白到就系话，既然你嘅心态唔系移民，你嘅心态其实系难民或者甚至逃难嘅话，咁我觉得，去到处理自己嗰个位置或者地位的时候，会唔会今次呢个案件都俾到呢一啲其实唔知自己究竟系移民定系难民嘅香港人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温馨提示呢？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的案例连一名23岁的留学日本香港女生都因为网上贴文被判监两个月，而且她是初犯。她认为案件令到香港人人自危，甚至两位亲建制的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和吕大乐上个星期五都不约而同在报章撰文批评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出现一左二 责的现象，甚至批评当局做得好绝。
咁吕大乐个讲法咧，直头话做得好绝啊！咁所以其实咧，你呢个你话人人自危嘅话咧，我谂你话唔即系冇出现就吓死人。事实上你见得到，就算佢依家个情况系，只要你用一个防范之名嘅话，佢有晒错冇放过咁滞啊嘛。咁如果你咁睇嘅时候，其实吕大乐所讲嗰个做得好绝系真系存在嘅。咁你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会服气咧？咁你唔服气嘅时候，咁你一系就敢怒不忍言，一系就只系即系惶惶不得终日。因为你都话咗，又系因为个时代背景。是在當時的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曾經發表過或者支持過不同的即係陣營的一些講法。咁會唔會今天其實你自己又唔記得了，咁但係又分分鐘只要有人檢舉的話咧，這個先恐怖，因為你其實你冇辦法防到係邊個檢控你。
譚美德又表示，本案受到國際傳媒關注，可能會減低外國旅客到香港旅遊的意欲，尤其是台灣旅客的跌幅相當明顯。
現在一種咁下，即係去到一個咁做得咁絕嘅情況底下的時候，咁你咪過猶不及，就政治衍生到經濟都受到一個非常之嚴重打擊嘅。因為大家係冇辦法諗到到，就係就算我一啲嘅批評或者當時底下，唔係現在啊，當時嘅一啲嘅情緒表達或者支持，係咪會變成咗我一個即係身陷囹圄嘅原因呢？如果係嘅話，咁佢嚟玩啫嘛，佢點解要冒一個咁嘅風險咧？所以其實呢個會構成咗我哋旅客減少咧，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推論。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